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请大家来读三处圣经，请大家读的时候注意上面的红字。请往下一章。好，第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第二处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池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多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奇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最后一处圣经章节也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请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要叫你们信基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你再一次用你的爱吸引你的众儿女们和慕道朋友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来帮助我们，启示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你。谢谢主啊，真是圣愿主赐福给在座的我们每一位，也求主扩张我们每一个人爱你爱人的境界，也求主常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既或不然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求主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专心的来跟随主，仰靠主，求主今天来跟我们说话。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小的时候没有办法拥有全本的圣经，只有一本单行本的约翰福音，这本生命之书影响了我的一生，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卷书。约翰福音是为耶稣做见证， 啊，请下一章。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一本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约翰福音和其他福音书有什么差别呢？其他的福音书读起来比较像是远距离来看耶稣，约翰福音则比较像是近距离我们来看耶稣。约翰福音好像把我们直接带到耶稣的面前，跟他面对面，离他非常的近啊。我们来看这里耶稣他在约翰福音自己说的一些话：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和合本的圣经是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啊，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耶稣讲的这些话非常的，实在是非常的好啊！今天我不会跟大家分享整本约翰福音，假如我分享的话我们的午饭就没有了。约翰福音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20章30节到31节点出了这卷书的重要的主旨。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有三点啊。第一点，使徒约翰写这卷书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他并不是把耶稣行过所有的神迹都记下来，而是经过挑选，他记载的神迹都可以见证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第二，他记载这些神迹是为了要我们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活出信心，因为信是有对象的，基督徒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的目的要帮助我们更认识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更相信他。事实上这也是整本圣经的目的，我们每一次读圣经都要在当中读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更认识他，更相信他。第三，使徒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呢，是要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得到永生的生命是从心底相信耶稣的结果，因此见证、相信、永生是约翰福音一切记载的关键思想。我们读每一个记载的时候，请大家留意这三点。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是要见证耶稣乐意赐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今天我们查考约翰福音记载的第一个神迹，也就是耶稣在迦拿婚宴变水为酒的神迹，记载在2章，我们刚刚读的1节到11节。这个神迹是这样的：有一次耶稣跟着母亲玛利亚去迦拿参加一个婚宴，婚宴一半酒用尽了。酒对犹太人的宴席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婚宴，缺酒是一件非常让主人很尴尬、很没有面子的事情。犹太 犹太人他们的拉比，甚至于有一句话说，没有酒就没有欢乐，在婚宴这个欢乐的场合缺酒是一件非常糗、非常丢脸、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假如新郎知道了，一定会羞愧的想挖个洞钻进去。就在这个时候，玛利亚求耶稣帮忙，耶稣即时行了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帮新郎解决了这个尴尬意外的场面。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目的都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那么这个神迹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的哪一点呢？2:11，约翰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这句话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是耶稣所行的首要的神迹。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了解这个神迹，就可以明白耶稣之后所行的其他一切的神迹。那这个神迹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了解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在可以从约翰福音第1:16的信息那里很关键的告诉我们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请你给我最后一张，留在那里。最后一张。最后一张。耶稣，好，谢谢。耶稣这个水变酒的神迹，同样也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那丰满的恩典，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位恩典的主，他不只是恩典的主，而且是恩上加恩的主。他会在我们遇到意外的时候即时帮助我们，在意外发生的时候而我们束手无策，突然有人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那是何等的恩典。人在世界上常常有意外啊，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的学业、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等等，常常会出现各种大小的意外，特别是我们的身体，意外出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意外对我们的人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但神的儿女可以透过祷告经历神奇妙而及时的帮助。不过大家有没有想到，有时我们还没有为所发生的意外祷告，神就已经帮助了我们。就像迦拿婚宴中这位新郎，他根本都不知道酒用尽了，他连祷告都没有祷告，耶稣就帮他解决了问题。这样的情形是多还是少呢？这样的情况很多。比方今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地坐在这里，就是很大的恩典。大部分的人，我想今天你们出门前应该都没有祷告求上帝保守我们啊，开车不发生意外，我们在路上走路不会跌倒，但是神还是保守了我们。即使从我们的停车场走进教堂啊，平平安安，都是神的恩典。神是一位恩典的神，他用恩典包围着我们，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有恩典啊。有一个很传神的比喻啊，就好像有一个坏人跟踪你，可是在你还没有受到伤害的时候，警察发现就把坏人抓走了。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意外，在我们连想都还没有想到，也还没有开始害怕的时候，就已经被神处理掉了。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 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坐在这里享受神的爱。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那里特别讲到，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在原文当中，恩上加恩的意思是说，一个恩典代替一个恩典，一个恩典加上一个恩典，一个恩典跟着一个恩典。讲白话一点，就是好的不得了，好的出乎意料之外。在迦拿婚宴上面，耶稣所行的神迹，好的超乎所能想象。耶稣变水为酒，解决了尴尬的场面，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比这更好的是什么呢？耶稣所赐的酒又多又好，量大，直加，喝不完。在量方面，那些酒装满了六口石缸，每一口石缸的容量，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写的是20到30个gallon。换算成现在的单位，每一口石缸的大概是75到100，六口石缸加起来大概是450到680公升。所以以一般容量750毫升的酒瓶子来装，可以装900多瓶。900多瓶的酒，一场喜宴根本喝不完。在酒的品质方面，管家尝了这个酒之后呢，对新郎说什么呢？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啊，都很聪明啊，宴客的时候一般都会把好菜好酒先摆上，然后把次好的留在后面。因为喜宴刚开始的时候肚子比较饿啊，味蕾也比较敏感，尝得出来味道的细微差别。吃到后面呢，肚子填了一些好菜，味觉也变得比较不敏感。因此迦拿婚宴当中，管宴席的惊讶地问新郎，他怎么会把这么多好酒留在后面才摆上呢？而且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管宴席的说这话的表情是何等的惊讶。他不知道这么多好酒是从哪里来的。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会把好的让人忍不住惊讶欢呼，让人感到非常的意外。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见证最大的恩典就是神他自己。人神不只是恩典的主，他还是恩上加恩的主。别人的酒用尽了，耶稣帮他忙，但这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约翰福音第2章4节，耶稣对玛利亚的话就很清楚地讲出来，耶稣自己跟我们的关系。那里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后还没有到。这里的母亲呢，在原文是妇人。和合本顾及中国人会认为用妇人称呼自己的母亲是很不好的，所以翻译成母亲。其实在原文当中，这里妇人是一种对女性的尊称。耶稣不称玛利亚母亲，而是用这个尊称，是因为他讲这话的时候不是用人子的身份，而是用神儿子的身份。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交代后事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请约翰跟玛利亚请约翰照顾玛利亚，请玛利亚接受约翰照顾。那个时候也是用妇人这个词来称呼玛利亚，因为那个时候 他是用神儿子的身份说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也是一句不太容易了解的话。这句话更贴切的翻译呢，应该是我关心的事情跟你不一样，为什么不让我来做决定？啊，大部分的人都会在这个话当中读出关我什么事，好像蛮无情的。其实这句话是要强调，这事是我决定，不是你决定的。好，约翰，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21章21节那里，彼得问耶稣某人将来会如何，耶稣回答中间的与你何干，同样也是这个意思，他要彼得知道这事是由他决定，耶稣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也决定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约翰福音记载不少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每一次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是指着他要上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刻意的隐藏他的工作，因为他那神儿子的荣耀身份还不合适显明，以免引起罗马政府注意而来找他麻烦。他要在被罗马政府找上麻烦之前完成许多的事情，有一天时候到了，他就要上十字架解决人类最核心的问题，也就是为全人类的罪付上代价。玛利亚关心宴席上必须有酒，这确实很重要，耶稣也很关心，但耶稣想的比这个更多。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话是在告诉玛利亚，缺酒的问题何时解决、如何解决是他决定的。他对时间的看法，他对事情轻重缓急的看法跟我们人不一样。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请玛利亚不要决定他工作的时间表。玛利亚跟大部分的人都关心酒用尽了这个窘境，可是耶稣关心的是更根本的问题。地上会缺酒，需要神迹出现来解决这样的窘境，天堂永远不缺酒，不需要神迹。耶稣不只要解决缺酒的问题，他还要把天堂带下来给我们，了解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意思，就可以解开迦拿婚宴中水变酒这个神迹的意义。好，现在底下我要来谈一下我90岁的老爸恩上加恩的经历。我老爸今天坐在这里哈，坐在底下，他吃了一大堆五花八门医生开的药，其中包括了胃药。3年多以前，家庭医生看我老爸胃口正常，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觉得他可以停胃药，可是为了确定先送他去照胃镜看看，没想到竟然发现他的胃里面有一个像乒乓球大的瘤，而且长得太深，不能够透过胃镜拿掉。家庭医生联络了马阿米大学医院的腹腔镜主任 laparoscopy 为我老爸动腹腔镜的手术，手术顺利。医生也很乐观地说，这个瘤呢看来是良性的，我们都很安心啊，感谢神的恩典。不料10天以后去看切片的结果，没想到这个瘤不是良性的，竟然是胃癌，需要尽快的开大刀切胃，真的是难以置信。短时间要找一位医术高明的肠胃外科医生，就像大海捞针，成了我们严峻的挑战。然而在迫切的祷告里，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神的恩典。恰巧 我父母有个干儿子在加州，是肿瘤科的医生，我们就求教于他。他说，恰巧我现在的同事是从佛罗里达来的，让我去问一问。很快的，我父母的干儿子传来消息，说他的同事不只是从佛罗里达来的，还是从佛罗里达大学医院来的，不只是从迈阿密大学医院来的。恰巧他的老师 Dr. Livingston 还是位肠胃外科的名医，只是这位名医太忙，不知道他收不收新的病人，但是他愿意写个 email 给 Livingston 试探一下。不久消息传来，他的老师居然愿意收我的老爸，这真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告诉老爸的家庭医生开刀的是 Dr. Livingston 的时候呢，他惊讶的差一点跌到地上。他说 Dr. Livingston 是南佛州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难最严重的病人才来找他，是很难在短时间挤进他的时间表的。我们见 Dr. Livingston 的时候呢，才知道他曾经到过中国讲学示范，特别爱中国人，他对我老爸非常亲切爱护。比如他准我们在开刀后第一时间里面让我们进到恢复室看看老爸，也让老爸在 ICU 加护病房住了5天，只是为了给他一对一的护理。第6天他就出院了，这又是神的恩典。因为神感动了家庭医生，在没有症状的时候照胃镜，及早发现初期的胃癌。老爸的胃虽然割掉一半，但是胃附近全没有波及到癌细胞，所以他不必做化疗，也不必做放射的治疗。当我们带他去复检见当地的肿瘤内科医生的时候，他惊讶地说，他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轻微的胃癌病人，这也是神的恩典。3个月以后，老爸心脏科的医生看到他身体如此的健朗，大吃一惊，说你怎么恢复的啊这么快这么好。他问贾花，我的太太啊，说老爸服了，到底服了什么秘密药方啊？这位心脏科医生以为老爸一定吃了中药的仙丹。贾华回答他说，老爸他有一个儿子，2个女婿都是牧师，他们3个教会加起来超过5000个弟兄姐妹合一的祷告，就是一帖秘密的药方，这又是神的恩典。奇妙的是 Dr. Livingston 为老爸开完刀不久就升任迈阿密大学医院的高层主管，他只管所有的医生，不再动刀了。因此 我老爸是他最后一批病人。难道这不是神的恩上加恩吗？约翰福音常常提到相信，很重要的是相信耶稣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的，我们就做什么的信心。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解决这个世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什么是罪？罪不只是在于人外表所做的一些错误的行为，罪更是不理睬那位恩上加恩的神，定义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城堡里面，自己当国王。人犯罪堕落以后不理睬神，自己要做神，即使神想要给我们恩典，想让我们经历到那恩上加恩，我们还是不理不睬，根本不想要，只喜欢照自己的意思行。 看不见神，看不见神的恩典，也不会想要向神来求，把自己关在罪的城堡里面，内心充满了许多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情绪。耶稣来到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我那个蠢得要命的铜墙铁壁的城堡打破，把我们从里面请出来，把我们请进天国国王的宴席，遇见那恩上加恩的神。约翰福音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到永生。今天世界上一些堕落的人，打从心里面就不相信有一位恩典的神，信了耶稣之后还是要怀疑，总是认为别人一祷告就得到神的医治，我祷告一定没有用；别人一祷告就结婚，我祷告大概不会；别人一祷告就有孩子，我祷告应该还是不会有孩子。其实一切好的东西都来自那位恩典的神，甚至常常跟我们有没有祷告不一定有关系。神一直都是恩典的神，一直都乐意施恩，是我们本身不信，硬是要把神的恩典排除在外。耶稣来是要把我们这个不信的恶心拔掉，把我们从城堡里面请出来。真是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信心。就像那些掏水的佣人的信心，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掏出来啊，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二话不说。当我们愿意从城堡里面出来，我们便能够遇见那恩上加恩的神。耶稣可以把水变成酒，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我们知道神是恩上加恩的神。这些恩典是好的不得了，好到让我们惊呼说，怎么会是这样子。约翰福音也常常谈到永生，耶稣最希望人相信的是在他里面有永生。变水为酒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见证了他是恩典的主，恩上加恩的主。他会在我们遭逢意外急难的时候帮助我们。这个见证对耶稣身旁的门徒有什么影响呢？很有趣，约翰福音记载说，门徒看了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就相信他了。二章十一节那里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知道相信有程度的分别，大家认为门徒的相信是哪一种程度的相信呢？我猜想门徒那时候的相信大概是指相信耶稣能够行神迹，能够做一些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今天我们读这一段记载，我们的相信却不能够只到这个程度，这个程度的相信别的宗教也有，拜偶像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也相信他们所拜的必定会为他们解决困难，解决难题。我们读完这段记载，我们对耶稣的相信应该到什么程度呢？应该要到完完全全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完完全全的信任他，完完全全愿意遵循他的话的程度。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之前讲过，耶稣这句话显示他对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拥有完全的主权。这句话显示耶稣身为神儿子的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所要做最重要的事情还不在解决喜宴到了一半发现缺酒的问题，或是其他人生的意外，或是患难， 而是要把真正生命赐给我们，也就是那天堂的生命。天堂的生命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没有任何的缺乏，反倒人人都丰富到不断的给出去，那是一种好的不可思议的生命，是一种爱的生命。这种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称之为永生。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生命赐给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不只是恩典的主，也是恩上加恩的主，不只是把水变成酒，而且是量大直加，喝不完。他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大家想一想，活在地上一次意外解决之后，是不是以后永远就不会再发生意外呢？当然不是。即使耶稣解决了这次缺酒的问题，那位新郎往后难免还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类似缺酒的意外，那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无论是谁，人生也都不会因为解决某一个问题，往后就再也不会遇到其他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解决的问题甚至也可能再发生。神透过十字架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承担你们所有的罪，我负你们所有的责任，你们所有的意外我都承担了。有人说人生不公平，真的是这样。其中最不公平就是没有罪的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在十字架上面经历了全世界最大的不公平，这就堵住了所有罪人的口，让我们一个个安静下来。苦难也会试验出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他是一位恩上加恩的神。就像罗马书五章一节到五节那里所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一个因信称义接受耶稣，接受神无条件爱的人，无论任何处境，无论面对任何意外，都还是可以欢欢喜喜的。有酒感谢神，没有酒也不会怎么样，只要有神同在就心满意足，欢喜快乐。耶稣当然关心我们生活上面各式各样的需要，但是他最在意的是要解决我们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神漠不关心。神常常容许很多意外发生，在意外的发生是要吸引我们的注意。人要解决这个意外那个意外，他却更想借着这些意外让我们遇见他，得到永远的生命。在苦难中也我们可以保持坚定的信心。永生的生命从我们接受耶稣、信耶稣那一刻开始，是一直要持续到肉身的生命结束之后，持续到天堂。在天堂我们不再有任何缺乏，而在地上这一段时间，不管有酒没酒，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相信他容许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人来到神的面前，往往是要求自己要的东西，要车子，要房子，要妻子，要孩子，要银子，要帽子，这些都很好，神都可以给我们。但是人往往忘记，神最想给我们的就是他自己。 神当然关心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学位、孩子、居住需要等等，但危险的是我们往往只向他要这些，独独不要他。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需要追求耶稣以外的东西，乃是要努力先追求那赐恩典的主，赐恩上加恩的主。约翰福音表面上看起来很浅，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意思非常的深啊。读耶稣变水为酒这段圣经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仅相信耶稣他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更要相信他的主权，他对人最重要的心意就是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他的生命非常的好，有了他就有了一切。好，最后经历永生，我们也要领人经历永生。神是恩上加恩的神，他乐意把很多好的东西给我们，更要把耶稣、把永生给我们。基督徒不但要追求永生，也要为别人来代求，把这样的生命带给别人。求主帮助我们去接触亲戚朋友，使他们一个一个认识恩上加恩的主，得到那永生的生命。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年我们也都能够透过神的爱领人信耶稣。我们身边一定至少有三位还没有信耶稣，而我们又能够关心得到的人，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好好的为他们祷告，好好的关心他们。相信靠着那恩上加恩的神，不到两年我们教堂里面的位置会坐得满满的。你知道吗？拥有永生生命的人是一个拥有恩典、分享恩典的人，会不断的把祝福带给身边的人。你愿意吗？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你是那丰富的主，你是那施恩典的主，你也是那恩上加恩的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从你那里来支取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一位留到如今的新酒，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我们的罪胜过死亡，为我们的罪胜过撒旦魔鬼黑暗的权势。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不过一个平平淡淡的人生，让我们真是一辈子有那香醇的好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更认识主。求主你圣灵，你来教导我们，启示我们，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得见，听得懂你的话语。主，让我们每一天靠着主你的话语，我们相信你是那给我们永远生命的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